掀开经本第三页啊，观自在章第三页，第六行经文啊，第六行经文，善财见矣，欢喜踊跃，如愚善之时，爱要尊重，或长恭敬，目视不顺，而作如是念。那么这个向下呢有十句啊，向下有十句，这是讲到善财童子到落伽山去拜访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参学的意义是圆成智慧啊，圆成智慧，圆满的成就最高无上的智慧。参学的条件是要自己开悟啊，悟了以后啊才能够参学啊。前面呢跟诸位所举的这个比喻啊，举的这个比喻，实际上来说呢，这个参学呢就是把你所学的这些道理啊，修行的原理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生活里面把自己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淘汰干净，智慧就现前了，这个就是真正的参学。那么他见到观音菩萨底下这个十句话就是存心啊，我们去参学我们应当怎样用心，在这个参学里面才能真正得到利益。这个心呢就是菩萨心啊，就是菩萨心。有菩萨心呢，当然这个行为呀就是菩萨行啊。菩萨行我们一般讲就是戒律啊，就戒律菩萨行。如果没有菩萨心，怎么样照那个戒律去做都做得不像啊。俗话说死在戒条之下啊，那个不叫持戒，叫死在戒条之下，那是错误的。所以一定呢要有菩萨心啊，菩萨戒呢也是训练菩萨心的，心跟行它有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关系。那么明天星期天啊，我们在景美图书馆呢开讲呢这个梵网经了啊。梵网经重要的是讲菩萨心啊，讲菩萨心。我们看从初发心到等觉啊，菩萨在每一个阶段当中他用的是什么心。梵网经里面说的简略，华严经说的详细啊，这是华严经的分量大，也说的详细。今天我们在此地呢就能看到第七回向菩萨他们用的是什么心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前面这一段这是仪式啊，善财见到观音菩萨 非常的欢喜啊，非常的欢喜啊。于善知识，此地这个善知识就是指观自在菩萨啊，也就是我们称的观世音菩萨啊。爱要珍重，必须有这个态度，才能真正得到法益。啊，如果爱要里面没有尊重，得不到法益；尊重里面呢，没有爱要，也得不到法益。啊，我们在这个教学里头常讲啊，恩威并济，这个学生对老师啊。是又爱护啊，是又怕他啊，只有爱不怕老师，这个老师教不出来啊，只有害怕不爱护老师也教不出来啊。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啊，善财童子啊是非常好的学生啊，学生当中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啊，首先说明他求学的态度。或长恭敬，莫事不顺，这是礼节啊。莫事是长两啊，或长呢是代表一心啊，唯有一心才能够承受大法啊。这或长就表这个意思啊，表这个意思啊。十个指头啊是代表我们心的散乱啊，妄念纷飞，把它合成一个呢，就把所有的妄念都放下了啊，一心一意来听法啊，所以这是最恭敬了啊。那么至于是不是要合掌，这个不一定啊，这是一种形式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听经闻法的时候，把一切妄念统统放下，这就叫合掌啊。所以他取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那么在讲经前面的仪式啊，你像我们这个现在仪式简略了啊，不用这个大肚讲经的仪式。前面呢还有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开经偈，时间虽然短，我们也合掌。这个合掌要想着哦，这个合掌是什么？是叫我们在这一会当中，我们把一切妄念放下，一心呢来听法。要懂这个意思。二作是念，善知识者即是如来啊。那个西方工具可以多看几遍啊，可以多看几遍啊。你常常到讲台来听讲，西方工具里面所讲的甚深的意趣，你才能够领悟啊，你才晓得我们在末法当中得到这本书啊，你就得到整个的佛法啊。这本书就是善财在此地所讲的善知识，即是如来一切法云诸功德藏。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你要是认真肯干，一心一意去做，三年就成就了。再看下面第四句，善知识者难可知欲啊。这句话是真的，所以我们对善知识要生稀有想，不容易遇到啊。你看在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啊，有佛法的地方有几个，有几个处所佛法不容易遇到啊。 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像我们本省啊，佛法看起来非常的兴盛，正法道场有几个，这个很不容易遇到吧。正法道场纵然遇到了，所说的都是正法，都是我们这个佛教经典，没错的。诸位要晓得，涉及许许多多的经典，这个心散乱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堂，如果我们请个三个法师五个法师在这讲经，每一天都是讲这大乘经论，你们天天来听，你听上30年，你的程度啊还跟现在一样，你相信吗？你戒定慧一样都得不到。三个人指的路啊，三条路，五个人讲指的路五条路，你不晓得走哪个路好啊。这个听听不错啊，很有道理啊，那个也不错，也很有道理啊，你得不到一心呐。我自己学佛了，自己学佛30多年了，出家讲经啊，今年25年了。过去啊，我也晓得这个毛病，警觉心不够。一直到去年的时候，这个警觉心呢增长，知道什么错了，大错特错了啊，所以才把一切经通通放下，3藏12部啊让给他们去悟去了，我这才回过头来专讲弥陀经，不讲别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讲堂就讲3部经啊，这个讲堂就是40华严，我们这个经是40华严啊，一部讲完了从头再来啊，这个讲堂就是1部经，没有2部啊。这个好像办学校，我们办专科学校，我们不办一般大学，没有很多科系，我这专科学校啊。我们景美图书馆是专讲弥陀经，就一样啊。那一边是135讲弥陀经，这一边是246讲40华严、啊、星期天呢我们讲梵网经，所以现在只讲3部。我到国外去也讲这个3部啊，到任何地方只有3部，他请我讲别的我不会讲，请他另请高明啊，我只讲3部经啊，只依这个3部经来修行啊。梵网是戒律，持戒念佛，40华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把念佛的功夫啊，把这个一心不乱，把这个戒定慧三学等运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待人接物之处，就是40华严啊。所以40华严现在所谓的人间佛法，现前的受用啊，弥陀经将来的受用啊，何况40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所以这3部经是一个路子啊，是一条康庄大道啊，其他一切经论统统放下了，意思就在此地啊。这也是我们在此地提倡，希望将来每一个寺院讲1部经，将来每一个寺院的时候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一定要专啊，不能分心呐、啊，分心不能成就。一定要转 一门深入。所以我们过去啊，也是这些年讲经的时候发现的，古来的大哲，他们三五年呢就开悟就成就，念佛的人就得一心，言教的人就大开圆解，参禅人就大彻大悟。我们搞了三十年为什么都不行，别说一心了，连个功夫成片都没搞着。所以细细的回头想想，毛病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我们今天聪明智慧不如古人，我不相信。我们今天这个聪明智慧超过古人不晓得多少倍。再仔细去找一找的呢，我们唯一不及古人的，古人端。我们现在贪多，贪多就不烂了。古人的修学都是一门深入，一开头就学一样东西，绝不学第二东西。第二样，他这一门成就了，这一部经里头悟入了，开悟了，他有多余的时间才去看看别的经，才去研究研究别的。他自己那个念佛没有到一心不乱，他绝不涉及别的东西。参禅没有开悟，言教没有开解，他绝不看第二本书。所以我发现这一点，才知道我们自己大错特错了。我们今天这个办佛学院的，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你说佛学院三年四年毕业了，学生毕业的问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学的呢，学了几十种，样样都懂一点皮毛，一样样没有一样拿得出来。如果这个三年四年就学一样东西，不得了啊，他就是专家了。那还得了吗？古人是三四年就能开悟，我们现在三四年一样开悟啊，恐怕比他还要悟得深啊。毛病就是不专。所以我发现了之后痛改前非。从此之后我们专一。我们专一。要把贪心放下，贪图佛法吗？哎呀，这个经也好，那个论也好，都喜欢，要放下。那个喜欢就是烦恼，喜欢就是障碍。这是说明就是，这个发愿呢难道遇，我们就是。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善知识教我们走一条路啊，一直搞这么多年的时候才发现，我是把我这个过去错误现在纠正过来贡献给诸位，诸位是自己年轻初学佛一开头就走这个路子，你们的成就将来不是我能够跟你相比的，你在我之上啊。这个就是机缘呢，不容易遇到。我们今天这个道场就提倡一部经，一部论是修学一个法门。永远没有变更，走这个道路，这个机缘非常非常的难得，正如同我昨天在这个锦美图书馆讲这个弥陀经疏钞，疏钞正文讲完了，昨天是第二次的圆满，五年呢讲圆满了。后面呢讲往生咒，大概往生咒有五次就讲圆满了。我向大家说的不过分，这个也是难可知欲。今天在全世界讲弥陀经疏钞演义只有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讲华严经在台湾 我晓得的，连我们这里有三家，台中李老师的台中时光图书馆讲华严，南老以前讲华严，南老过世，陈毅法师在华严联社讲华严，那么我在这里讲华严，还有别的人，我还不晓得，讲华严有好几家了，弥陀经苏超演义只有我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而且呢，弥陀经苏超演义比华严经有受用，华严经太大了，境界太广，不容易学习。弥陀经我们真正修西方净土的人对我们太重要太重要了。我讲第一遍的时候自己没有到场，是在年友念佛团讲的，然后搬到第一公司孔先生办公室，在那个地方圆满的，两个处所四年圆满。图书馆成立之后，我们第二遍呢开始讲，现在五年这一步讲圆满了。圆满以后，我们借助讲偶业大师的要解，阿弥陀经要解，要解我想呢三个月可以圆满，因为它不长。要解圆满之后呢，我们再讲第三遍，再讲弥陀经苏超演义，遍遍不一样啊。第一遍呢讲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认识，好像介绍一样，有认识。第二遍讲下来的时候，信心坚固，信心坚固。就这一遍讲下来之后，我们对修净土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信心就成就了。在我想将来第三遍圆满的时候呢，起码我功夫成一片了。第四遍圆满的时候，我就想我可以证到事业心不乱了。第五遍圆满，我就可以证到理业心不乱了。而且以后，因为我们专讲这一部经，一遍呢两年圆满，两年就一部圆满。因为我们这一遍讲的是340次，一年360天，讲340次，因为我们是一个星期讲3天，所以我预定是两年圆满，两年一部，如果再有10年。我相信我们目标是定在理业心不乱的，理业心不乱要得不到啊，大概事业心还差不多古人所谓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啊，我们目标要定高一点认真地去干，一门深入必定成就我在此地我自己这个路子发现贡献给诸位我自己也开始修学，同样也勉励诸位我们大家在一块来共修，这种因缘非常非常之难得很不容易把这个路找到善知识者实力报应啊。实理我们过去讲过很多就是如来果地上10种特殊的能力是一切众生所不能比的是佛的神通的能力佛的天眼通，佛的天耳通，佛的他心通，佛的虚命通，等觉菩萨都比不上。宝是比喻的有受用有大用处不但解决自己一切的问题，能够帮助众生 解决种种苦难。能够成就众生智慧功德，这称之为报啊，报因啊。这个因因善之时我们才能够获得。我今天把这个方向道路介绍给诸位，诸位如果肯修，也许十年之后啊，我才得事业性啊，你都得理业性的，你比我高啊！给诸位，这个太可能了，人人办得到啊，就看你自己肯不肯去办这个是大事业大因缘，大智慧大福德，世间一切法都不能跟他相比。善知识者无尽智聚，只是智慧聚是火聚，这是从比喻上来称赞善知识。善知识是无量无边的智慧，我们怎能够不亲近？善知识的福德根呀，你看这个地方不讲功德了，就讲福德了。修福到哪里修呢？供养善知识，42章经里面有比喻啊，佛有这个交粮布施功德了，为什么供养善知识这个福德有那么大呢？因为善知识它影响力大，我们供养它，它这个福报越大，它的影响力就越大。虽然是真正善知识，如果它没有人供养，衣食都不周全，诸位想想他怎么能弘法利生？他弘法利生，别人不相信。那别人一看说：“嗨，你说你怎么好？你自己怎么贫穷潦倒？”所以佛一定要富慧双修啊！你看，等觉菩萨成妙觉之后成佛了，成佛还不能立刻示现佛身来说法度众生。还要用100劫的时间专修福报，修32相80种好，修福啊！他有那么大的福报，人家一见到他，不管你有没有智慧，有没有道德，一看到你这个福报啊，他就五体投地了，他就听你的了。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先以利欲勾啊，把它勾引过来，后令入佛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菩萨不能没有福啊，没有福对他自己来说是无所谓的，他根本不需要，对教化众生来说这个福报就非常有用处，帮助他利益众生，帮助他戒引众生，这个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供养善知识就是啊，帮助他弘法利生，帮助他教化众生。你帮助他呢，就是你在教化，一样的事情吗？弘法利生是一体的，不能说哦，比如说这法师在这里弘法利生，哦，这是他的功德，你错了。 每一个出钱出力的功德都平等，都一样的，啊，好像那一只手表一样，啊，那个发丝上外面两根指针呢，里面少一个螺丝，它就不灵了。啊，所以每一个出钱出力的，啊，出一块钱，出一分钱，功德平等，绝对没说哪个大哪个小，没有。你仔细想想，一个机器里头，哪一个机零件最重要，哪个不重要？没有，一律平等。为什么？那个再不重要的，少一个螺丝，它走的就不准了。那走是能走，不准，不准就失了效果。啊，要它精确度，一个螺丝，不但那个螺丝都要具足，螺丝还得上紧，松了都不行，松了都出毛病。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弘法利生是整体的，啊，不是某一个人。啊，这是福德根芽了。无量无边的福德就从这个地方生了。善知识的一切智门，这是讲智慧，一切智在此地是文字上省略，因为它句法的整齐，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一切种智，如来所证的智慧，是一切种智的门径啊！我们要想证得一切种智，种智从哪个门径而入呢？遇到善知识，它就是门径。你能够遇到了，换句话说，你就遇到这个一切种智的门径了。遇到之后啊，你能不能入门，那是你自己事情了，就是你肯不肯入了。肯入的就进去了。如何才能入呢？诸位要记住啊，前面的善财童子在前面讲的两句话，这个前面三句就是。是善知识者即是如来，善知识者一切法云，善知识者诸功德藏。你要真正能如是存心，你必定能如。诸位要晓得，佛法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宗教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看看欧阳大师在民国十二年中山大学所发表的讲演，他这个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二为经史所必须，他这个讲题，他这个讲稿我们过去曾经印过流通过，前年呢我在一个宴会上碰到胡秋元先生，这在我们现代啊，他是一个名人，我们就把这个稿子送一份给这个胡先生，胡先生一看，哎，这个我知道啊，他听过，他见过欧阳先生，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太亲切了，他太熟悉了。那个时候所提倡的佛法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宗教是迷信的。欧阳大师说的很好啊，宗教啊是一切无业苦行的根本，迷信。修的是无益的苦行，没有利益。哲学呢，是一切斗争的根本。我们今天想，果然不错吧？马克思的这些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搞得天下乌烟瘴气，真的是斗争根本。 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佛法叫你呀、开悟，叫你在一切境界里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身心安乐，天下太平啊！这是佛法。所以佛法是一切智门啊，真正智慧啊。一切智从哪里生的？从清净心里面生的。佛法既然是教学，老师没有不爱护学生的，就怕这个学生不肯学。学生要真肯学，老师会格外的教育。老师教学生决定不会保留。老师希望学生的成就在他之上，他感觉到光荣啊。所以这个老师啊，真是可遇不可求啊。而老师去找学生那是更难了，真找不到。所以具足求学的态度，具足求学的恭敬心，你要去找一个善知识，没有不教会你的。我在民国41年还在军中服务的时候，我亲近方东伟先生，亲近张家大师，都承蒙他格外的指导。如果没有一点诚意，谁有功夫教你啊？原本我们只想到学校里去旁听旁听，听听课，我们就很满足了，没有想到老师不准到学校听课他告诉我，学校里头啊，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到学校听不到东西。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以为他拒绝我，感觉到很失望，没有想到他底下接着的是叫我受宠若惊他说这样吧，你每一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讲两个重点。这是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他说看我们什么呢？就看我们，就是有大概比他学校的学生呢，对他要恭敬，恐怕学校的学生对他不怎么恭敬，我们对他稍微恭敬一点呢，他就觉得大概还可以教，所以叫到家里来特别教。方先生跟张家大师。是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在他家里教的。确实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佛师门中不舍一人真正肯求学的决定不会放弃一定会认真地来教导善知识确确实实是智慧之门。善知识者，智海导师啊。前面这一句是讲的根本智，后面这一句是讲的厚德智。前面这一句叫《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无智”，那是一切智；般若无智是一切智，是智慧的离体。智海导师，这个智海是应用，就是无所不知。 啊，《般若经》里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后得知。无知是自受用，无知就是清净心啊。六祖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那个本来无一物啊，就是一切之门，就是清净心啊，就是佛净土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一切之海，海是比喻广大啊，就是比喻无所不知啊，它是这个智慧运用里面的导师啊。这个两句合起来，善知识能够成就我们根本之于后得知啊。如果在本经里面来看呢，前面这一句善知识的一切智门，就是我们四十华严本会里面文殊菩萨善知识的智海导师，就是五十三参里面五十三位善知识啊。因为五十三参呢代表的厚德智啊，就是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啊，显露出来无所不知啊，成就无量无边的智慧啊。那么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的会下得到一心不乱，得到清净心啊，就得到根本智啊。那么这就是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意思。善知识的集一切之诸道之具，这一句是就在弘法利生上来说的。教学要有很多善巧方便啊，我们今天讲教学法啊，甚至于讲到最高的境界，讲教学的艺术啊。今天我们所讲艺术化，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集一切之诸道之具啊，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艺术化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啊。集就是能够集合啊，帮助教学就是助道，具是工具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艺术境界，艺术化啊，他的那个善巧方便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我们在佛门里面的表法诸位都看到了，这就是集一切之诸道之具啊。开经的时候跟诸位讲，善财童子见到菩萨住处一真庄严，都是诸道之具啊。而我们世间道场里面种种庄严也是诸道之具啊。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还不具足啊，因为刚刚建立啊，逐渐逐渐呢我们要把它充实起来啊。现在我们这个场所，你看白天啊，每一天平均差不多有七八十个学生在这边读书啊。这些学生呢看到这个佛像说问个心啊，去恭敬心，增长善根吧。 但是现在他对这个佛像所代表的意义他不懂，以后慢慢的我有时间我再来给他们解释，哦，使他们明了，明了之后才晓得佛教不是迷信。啊，它代表的是教育的意义。啊，我们旁边供的这个佛像，什么佛代表一个什么意义？啊，阿弥陀佛代表的是无量觉。啊，无量觉。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智慧，啊，有智慧，有慈悲。